好，我们来看今天秦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等一下，我拿我的讲稿，我的电脑有些问题。好。请大家来念《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二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吧。好，我念单数节，请大家来念双数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一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色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第九节，自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天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样得了痊愈。十一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今天是主日，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当你从死里复活以后，你把传福音的权柄降临在圣徒的身上，圣灵 与圣徒们同在，所以他们就放胆来传讲你的福音。主，今天圣灵也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在我们心里边做工，所以我们也可以放胆传讲你的福音，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求你来看过我们接下来我们敬拜的时间，愿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个人心里边做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你的圣名。阿门。我拿一下讲稿。有人说啊，这次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在这个和病毒的抗争中呢，有两个主角，一个呢是病毒，那么另一个呢是什么呢？是信息，是信息。看起来好像这两个主角啊，好像没有什么联系啊，没有什么相同之处，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具有传播性，都具有传播性。那么有人说，在这场这个抗争中，谁会获胜呢？这就取决于是这个病毒跑得快，传播得快，还是信息传播得快。他们说，要战胜这个病毒的话，就要让信息跑在病毒的前边，跑在病毒的前边。换一句话说，就是要及时的传播准确的信息。所以传播信息 不但能够减轻灾害，也能够拯救性命。但是弟兄姐妹，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们最终都无法战胜死亡，我们没有办法战胜死亡，没有人能够跑到死亡的前面。所以即使我们躲过了这一场的灾害、这一场的疫情，我们也没有人能够躲过死亡。无论你是平民百姓，还是社会的名人，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年轻人，无论你免疫力强还是免疫力弱，我们每个人在死亡面前都一无夸口的地方。弟兄姐妹，唯有能够救人脱离死亡的福音，唯有福音的信息才是我们唯一的拯救。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不断地传福音，不断地把主的福音传出去，传给每一个人，因为福音是拯救的信息。福音能够救人脱离死亡，福音是我们每个人唯一的拯救。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我们知道是一部传福音的一部书卷，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传福音的书卷。我们从第一章，我们的主耶稣宣布了传福音的大使命。那么到了第二章，我们看到了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他的那篇讲道有多少人信主啊？有3000人信主。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传福音。那么上一个主日我们讲到了使徒行传的第三章，我们讲到使徒彼得在圣殿的门口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医治了一个生来就不能行走的人。这个人从来都没有站起来过，他天天都被人抬到圣殿的门口来祈求人的施舍，所以彼得看到他以后就怜悯他，彼得就拉着他的手，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让他起来行走。这个人于是就立刻站起来，而且是跑着跳着进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大家看到了以后都非常的惊讶，于是彼得就抓住这个机会来传福音。彼得就在众人的面前又向大家来讲道，来传福音。当时又有5000人信主，但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一节圣经我们看到，第四章的圣经我们看到，祭司还有守殿官并撒都该人他们忽然来了。祭司是在圣殿中这个工作的神职人员，那么守殿官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保安队长或者是警察局长，他手里边有很大的权力。撒都该人是当时以色列人中间的一个党派，一个派别。他们不相信人会复活，他们也不相信天使，但是他们在当时有很大的势力，所以当这些人听到彼得在传讲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就很恼怒，就非常的恼怒。于是呢，他们就把彼得和约翰抓起来，关到监狱里边。到了第二天，官府、长老、文士，还有大祭司，还有这个祭司的亲族，都一起来质问、来询问、来审问彼得。 他们自问彼得说，你用什么能力，你奉谁的名来医治那个瘸腿的人？彼得被圣灵充满，彼得就对他们说，在第十节，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个人得痊愈，那个瘸腿的人得痊愈，是因为你们所钉十架，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在11节说，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讲的是引用了诗篇里边的一节经文。然后他在12节宣告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的可以靠着得救。如果说彼得在前面的讲道，他的对象是以色列的平民百姓的话，那么彼得的这篇讲道，彼得在第4章的这篇讲道，他是对着当时的政府官员还有他们的宗教领袖讲的。这些人就是在不久以前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些人是主谋。所以彼得是在对那些杀死耶稣的人，是对那些对耶稣基督有仇意的人，有敌意的人来讲道，来传福音。彼得首先回答了他们的质问，他告诉那些人，他是奉谁的名来 行这个神迹啊？他是奉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的名来行神迹。彼得在这里强调，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是复活的主。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耶稣的空坟墓是基督教会的发源地。耶稣的空坟墓是基督教会的发源地。这句话非常形象地告诉我们，教会是建立在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磐石上边的。所以耶稣复活是基督教，是我们信仰的基石。我们传讲的信息始终都离不开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我们福音的中心。我们的信仰，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所信的基督，他是那位为我们的罪死了，也被埋葬了，但是照着圣经所预言的，他在第3天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复活的基督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基督的复活他给人带来盼望。如果说在我们的信仰中，在基督教的信仰中没有耶稣复活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信息可以传呢？我们真是没有其他的信息可以传了。如果说没有复活的话，我们还有没有教会呢？也不可能有教会。所以在早期的教会中，那些使徒们他们总是用很多的机会，用所有的机会来告诉人，耶稣是复活的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在基督教的发展中，无论是整个教会的历史还是个人的经历，都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复活，见证了主复活的大能。我们知道使徒彼得他在耶稣上十字架以前，他曾经三次不认主。我们知道彼得他的性格非常的直率啊，但是他也非常的鲁莽，而且他也软弱过，也跌倒过。
可是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彼得是使徒们中间十二个使徒中间第一个看见主复活的，所以他也是第一个他能够勇敢地站起来为主做见证的人。我们看到在主耶稣复活以后，在复活的前后啊，这个彼得他是判若两人，完全都不一样。为什么呢？这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能力，这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所以彼得在这里，在第四章我们看到彼得他有胆量，他勇敢地站在祭司文士还有这些撒都该人的面前来讲话，来为主来做见证，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向他们来传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彼得告诉众人，告诉那些人，他是奉谁的名来为他们来行这个神迹的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他告诉他们，耶稣的名有医治的能力。彼得在这个圣殿的门口，他奉耶稣基督的名，使这个瘸腿的人能够站起来，来医治了他。我们知道百姓，第三章我们看到百姓都因此的赞美神，因为大家都亲眼看见了这个神给人的恩典，医治的恩典。但是另外一些人，他们有不一样的感受。这些人当中有祭司，有守殿官，有撒都该人，还有犹太人的长老文士，他们质问彼得和约翰，他们说，你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来行这事呢？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啊，我们知道在第13节下面一节，他们称这些人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你们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谁给你们的胆子啊？你们竟敢如此的放肆，你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来医治人啊。其实这些人，这些文士祭司这些撒都该人，他们根本就没有指望得到什么答案，他没有指望彼得来回答他们。因为在犹太人的宗教，从他们犹太人的宗教而论，在地上谁的权柄最大？在地上是大祭司有最大的权柄。他们认为这么大的事情是应该由大祭司来做，轮不上你们这些平民百姓。所以这些人当他们看到彼得行了神迹以后，当看到彼得医治人以后，而且彼得还在那宣扬传扬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是我们的主，他是复活的主，所以他们就恼羞成怒啊。我想他们把彼得抓起来有两个原因，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呢，他们知道彼得是什么出身呢？是打鱼的啊，是渔夫，他不是医生，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没有这样的能力来医治人，来使瘸腿的人站起来。所以彼得在他们的眼里边顶多也只是一个巫师或者是行法术的人。那么第二呢，彼得是奉谁的名啊？因为彼得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是靠着耶稣复活的大能来医治那个瘸腿的人。这也意味着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这个彼得所传的是异端学说，是异端邪说。但是其实耶稣的名是谁啊？耶稣的名如果按原意来说的话呢，就是耶稣自己。依靠耶稣的名来行神迹，就是靠耶稣自己来行神迹，是靠神的力量。在旧约中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有很多的名称啊，有很多的名字， 其中有一个呢是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意思是什么呢？是耶和华他是医治你的，他是医治的神。我们知道在早期的教会中，使徒们靠着耶稣的名行了很多的神迹，其实这是主耶稣给他们的恩典，给他们的能力。那么同样在今天，耶稣也把这样同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也可以靠着耶稣的名，靠着主的名，来为我们自己身上的软弱，也可以为别人的软弱来祷告，求医治，求救赎。这是第二点。那么最后呢，彼得在第十二节，彼得宣告，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是记载着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故事。因为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福音可以传遍天下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四章十二节，因为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里讲到了他，我们都知道是指这个耶稣基督，是指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彼得在讲这句话，他在十二节讲这句话，实际上他是在告诉所有的人，他告诉在场的文士、祭司，告诉所有的宗教领袖，在地上的权柄，在他们的权柄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权柄，他才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靠着别的名可以得救，我们只有靠着耶稣的名才能得救。耶稣的名是上帝对我们的救赎。耶稣他自己曾经说过，他是什么？他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或许有人会问啊，为什么靠耶稣基督的名就能得救呢？耶稣只是个人呢，他有这么大的能力吗？他能使全世界的人都得救吗？能不能呢？当然能，当然能。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不仅是完全的人，他也是什么？他也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神。更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了，他为我们死了，他的宝血成就了他的名。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对人类的救赎，他用他的生命完成了对人类的救赎。那么今天我们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得救的，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我们说耶稣的名是尊贵的名，是全能的名，就像圣经所预言的，耶稣的名是奇妙测试，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或许有人会说啊，我不需要靠着耶稣的信仰，我可以靠科学，靠我的财富，靠我的金钱， 或者靠我个人的能力也可以得救。但是我们说能不能啊？不能。因为世界上任何的东西都会过去，无论是谁，我们想要凭着自己的聪明，想要凭着自己的能力来上天堂，最后都怎么样？都会掉下来，都会掉下来。因为我们会被上帝的威严所压倒，我们无法面对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威严，没有办法直接面对神的荣光。还记得在出埃及记，神对摩西，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不能见我的面。”为什么呢？神说：“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你不能见我的面，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按照我们人的本相，按照我们罪人的本相，我们都是堕落的光景，在堕落的光景中。所以如果神把它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话，我们都会被毁灭。所以我们只有通过耶稣基督，透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救赎，我们才能进入到天堂，才能进入到永生。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恩典。其实耶稣基督的名就是耶稣自己，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当然也就是神的本身，上帝的本身。所以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侍奉的时候，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当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主耶稣他参与在我们的生活中，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他也在我们的服侍的过程中。只有这样我们的人生才有意义，弟兄姐妹，只有这样我们的服侍才有果效。所以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奉谁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因为耶稣的名是有全能的名，是得胜的名，耶稣的名是尊贵的名。这就是彼得他的这篇讲道。彼得在犹太人的领袖面前，他来传讲福音的信息，他向犹太人的领袖来宣告耶稣基督复活了，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医治人的主，他有医治的大能，最后耶稣基督是拯救生命的主，是拯救人灵魂的主。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第四章的十二节，彼得的宣告，我们一起来念：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的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没有赐下别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在不断的蔓延，今天早上我们北维州又发现了一例，我们心里边都在忐忑啊，都在想什么时候我们这边也会有吗？当我们看到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病情的时候，疫情的时候，我们心里边会有不安。但是感谢主，我们可以向神来呼求，我们可以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祷告，我们求神来把他的大能降在我们中间，求神来医治我们，来医治这地，他可以救我们脱离苦难，他会把这样的病毒给消灭掉。 当我来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起了很多年以前，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发生在南美洲的一个故事。这五个年轻人，他们是当时的5位宣教士，他们都很年轻。这五位宣教士那个时候他们经过了长期的祷告和准备，他们决定要前往南美洲，要到亚马逊的森林里边去，向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部族，一个部落，印第安的一个部落，叫Aucas， 中文翻译叫奥加族，来向他们来传福音。当时人们对这个部族了解很少，因为他们对外界非常敌意。那个时候《时代》杂志有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奥加族是地球上最糟糕的一群人。他说奥加族英文是 The worst people on earth， 他们会杀死所有人，就是所有想要接近他们的人，然后把他们吃掉，实际上就是食人族那个时候。但是这五位宣教士，这五位上帝的使者，他们说神的时间到了，他们要去奥加族地方，他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这些人也需要拯救，也需要主的福音。但是不幸的是，他们的宣教没有成功，这五位宣教士都被奥加族人给杀害了。他们最大的是32岁，最小的是28岁。当营救的人找到他们的遗体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事情。他们看到这五位宣教士，他们手里边有枪，但是他们没有打一颗子弹，他们没有用他手里的武器来自卫。后来人们把这个故事拍成了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长矛的尽头》 The End of the Spear， 来还原当时的情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的一个剪辑。
Defend yourself? Will you use your guns?
Son, we can't shoot the Wadani. They're not ready for heaven. We are.
Promise me one thing. Just one.
One thing. Sound like your mother.
You get in a jam, a real jam, promise me you'll say these words to them.
What words?
The Wadani words. They mean, I am your friend, your sincere friend. Lua Pia Unumba.
blood, Bia, and
Anumba.
Anumba. Bua Bia Anumba. Right?
Yeah.
Bua Bia. Anumba. Bua Bia Anumba.
这个影片的主人公他是 J.M. Elliot， 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五位宣教士中的一个，中间的那一个，中间的 J.M. Elliot。 所以他在出发以前，他的儿子问他，他说：爸爸，如果奥加族要攻击你的话，你会反抗吗？你会开枪吗？Jim 对他儿子说，他说：我不能开枪，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好上天堂的准备，但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儿子对爸爸说，他说：如果你遇到危险或者受伤的话，你就跟他们说，我是你的朋友，我是你真正的朋友。后来有一位记者，他来采访 Jim 的妻子，那个记者问他，他说：他们会不会白白的牺牲啊？ Jim 的妻子回答，他说：怎么会呢？他说：我先生从小就是为这一刻准备的，现在他不过是成就了他的梦想而已。后来这个故事没有完啊， 这五位宣教士，他们的太太，他们的妻子，抱着他们的孩子，又来到奥加族的地方，继续向他们传福音。神的爱感动他们。奥加族的他们的族长来问这几个妻子，他说：“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这样为我们这么费力？你们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杰姆的妻子回答：“他说是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爱，奥加族人最后受洗归主，感谢主。”那个杀死 Jim Elliot 的那个年轻人成为了奥加族教会的牧师，这是神行的神迹。后来奥加族的族长在一次的主日见证中，他说：“今天我们受了福音，接受了福音，相信了神，如果不是那些年轻人的牺牲，我们还过着食人族的生活，因为他们的死，我们看见了光。因为他们的死，我们看见了光。”后来人们在这个 Jim 在他的日记中，大学的日记中，找到了，看到了这样一行字，就是这一行字。中文是：“天堂降临到人间，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事。为了得到那绝不能失去的，而丢弃无法拥有的，这样的人绝不是傻子。为了得到那绝不能失去的，而丢弃无法拥有的，这样的人绝不是傻子。”我们看到 Jim Elliot， 他知道传福音是为了拯救那绝不能失去的生命。他知道渴望永生的生命绝不是愚蠢的，因为天下人间没有靠别的名可以得救的，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一起唱这首回应的诗歌，耶稣万民之上。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耶稣万民之上的名，耶稣何等宝贵的名，天下人间拯救，唯靠耶稣基督生命。耶稣万神之神的名，耶稣我最爱的名，神独生子将被称为人子，愿荣耀都归耶稣生命。
走来，
神的形象，反倒卑微自己， 成为人的样式，且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
耶稣，唯有靠你的名，我们全能得拯救。耶稣，你是万民之上的名，你是荣耀的名，你是万能的名。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你的名得到荣耀，愿你的名得到高举，愿我们都在你的名之下得救赎，得拯救。愿我们真是能够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你的圣名，阿门。请坐。